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为你编辑康来昌牧师的查经全集，希望你在康牧师讲解经文的帮助下，能系统的学习圣经，更好的认识神，在主耶稣里经历丰盛的新生命。
神不会埋没你的，你可以放心。好了，离开了，不可离开，还是离开了。保罗这就一句话带过去，因为对一般人来讲，那个重点就是在，哎，他是怎么离的，怎么离的？因为我们要找到一条出路啊。但保罗就没有讲，保罗比较强调是不可离开，是主说的，不是我说的。但是下面轻描淡写的过一个，若是离了，他不告诉你怎么离了。我想就是一种，应该算是默许吧，就有些事情是很难那样要求的哈，甚至有的时候真的会出人命的，包括那个有暴虐的神经病的丈夫哈。离开了就不要再嫁，不可以再嫁。如果这个不可实在是不可，那我们跟照我前面解释，就是这是神不喜悦的事，神甚至恼怒的事，神恨恶的事。但是神也恐怕在罪恶的事上常常宽容这些事情，因为有更可怕的如果这样做。好，如果已经离了不要再嫁。我通常劝那个现在没有丈夫的妻子，不管是离婚了或者什么，我都会说，你没看到那么多火坑，怎么还要再跳下去嘞？你刚从一个火坑出来，怎么又要跳进去一个嘞？那保罗没有讲这些，保罗就说不要再嫁了。不要再嫁可能就是他存着一个希望，这个希望虽然也不多，但是有的时候我们也看得到，或是人同丈夫和好。就是在神的带领之下哈，性的关系，神似乎是，不是似乎是，从旧约到新约就是从一而终，就是教会历史上也是这样。你有人犯了淫乱，你可以离婚，但不可以再结婚，你是从一而终，只能有一个。所以如果离了，如果是离开了，就看看能不能再和好。当然这些各位到现在社会已经复杂的根本，你要很灵活才知道怎么应用。如果已经跟别人结婚了又离婚了是怎么样呢？哎呦，说起来也是有点笑话哈，但是其实也是，我那在美国的时候，这已经是20年前了。那个小孩子结婚，乖乖，双方家长还真难，通通出席嘞，因为老爸也离婚再娶，老妈也离婚再嫁，还有两三次，不说要谁和谁，这是谁这是谁 ，parents 不是两个四个。那还听过一个笑话，一对夫妻结婚，然后有小孩，有一天太太说，哎 honey honey 不得了了，你的儿子和我的女儿在打我们的儿子。就是前面一个婚姻带来的小孩跟现在自己生的婚姻生的小孩产生的问题啊，各位，这还有的问题就会越来越多。这些我并不觉得我们必须叹气，觉得世风日下或怎么办，或者我们就变反科技的。各位，现在的生育让这些问题都更严重，包括试管婴儿。试管婴儿我听到的哈，这是我相信应该是真的，就是现在最新的我听到的是试管婴儿可以不要做那么多。在几年前我听到的时候是，就是如果我们假定这个情形，如果是夫妻，丈夫和妻子，就是他们不孕，但他们精子卵子都健康的，就会培植，就是4到5个，或者是就是 有四个到五个，这叫受精卵，然后就筛选一个，挑一个最好的。各位，其他三个呢？听说在雷根还不惜的时代，就那时候美国不知道有几十万个这些都冻在那里，没人敢，因为美国基督教力量还很强，没有人敢动它。我们教会有一个姐妹在中央医院，以前在中央医院，她的老师就做这个，她每次去荣总拿回来 carry 后，她说她都觉得好恐怖，她在 carry 一些 baby， 然后到中央医院，她老师就要 destroy 一个几个，要做研究。这现在都会碰得到这些问题了。包括有的试管婴儿，不同的父亲，不同代孕母，不同的父亲，不同的母亲，哦，这会变得非常非常复杂。照我看报纸上，试管婴儿妈妈年纪最大的是一个七十几岁的印度妇人。对，现在科技可以到这个地步啊。有人当然基督徒都反对这些东西，我倒也不敢反对，因为圣经没有反对，我都不敢反对。我只是说这是很头痛的事，那我们都会随着时代，包括我们在信友堂嘛，离婚啊这些事情，同性恋啊，还有过动啊，我们都会碰到这些情形。有一些很简单的原则，不可以离婚，不可以再嫁，但是这些你再看，不可以离婚，不可以再嫁，不是死的，只是告诉我们这是一个罪恶，这是一个不好的事，但是不是说你在避免另外一个罪恶的时候，这个就一定不能犯。好，或者是与丈夫和好，这意思是什么？另外一个或者是什么？就是不可再嫁到底，就只有两个这个可能。好，丈夫也不可离弃妻子，就是这种他讲的次序是非常好，他先讲妻子而不是先讲丈夫，因为在教会里面妻子是比较辛苦的，比较多的，所以他讲这个。那丈夫不可离弃妻子，那就是也是提一句就够了，上面已经讲了。第十二节，我对其余的人说，不是主说，倘若某弟兄有不幸的妻子，妻子也情愿和他同住，他就不要离弃妻子。好，我们岔开一下，岔开这里的主题，第七章的主题，不是我要岔开的，是保罗岔开了。保罗在第七章里面，在讲夫妻工作的时候，讲到一件事情，就是圣经的权威。很多人，甚至包括 C.S. Lewis， 根据这章经节，这章说，圣经不都是神的话，因为这里有讲，保罗说，不是我说，是主说，或者说，不是主说，是我说。所以圣经里面有些不是神的话，我认为这样解释是错的。圣经都是神的话，或者都是神默示，圣经里有记载魔鬼的话都是神所默示的，只是他在默示的时候也把各种性质讲出来，就是这里有的是他默示是上帝的话，有权威，有最高的权威，但是那个权威不是叫你绝对不可以越过这个界的，而是一个很宽松的建议，但是仍然是上帝的话。当他说不是主说是我说的意思，并不是说这个话没有主话语的权威，而是说主没有直接讲过这样的话，这是我现在被默示直接讲这个话，这是我的解释。我觉得这样解释也比较维护到圣经的权威哈。就像十二节，我对其余人不是主说，的确你在福音书里起码在这里也讲主没有这样清楚的跟人讲过，如果谁有不幸的妻子，妻子愿意和他同住，就不要离开他，耶稣没有讲过这话，但是保罗像在这里讲这话，而这个话仍然是圣灵默示的哈，并不是说这个话权威就不够了哈。那这里的情形是怎么样呢？应该也不是就是我们这样讲吧，就是我曾经写过一篇文章了，就是乌鸦配凤凰，我是觉得信和不信的是结婚并不是罪恶， 啊，当然那是被骂死了，我们就不提那个事情啊。就在这里呢，可能是指着夫妻原来都不是基督徒，那后来有一个信了，那这些现象都是在旧约里面大概比较没有的。旧约全民皆兵嘛，每个以色列人生下来都是上帝的子民了，所以都要接受上帝的律法。新约就是比较教会是一个自由组成的团体了，我们原来都不信主的，我们传福音夫妻都不信主，而结果是先生信了太太没信，事实上又比较多的情形是太太信了先生没信。他这里这样讲呢，我想还是在讲到用男人做主的那个方式来说明一个 case。某弟兄有不幸的妻子，妻子也情愿和他同住，就不要离弃妻子。好，下面再讲啊，就是女人为妇了哈。妻子有不幸的丈夫，丈夫也情愿和他同住，他就不要离弃丈夫。哎，为什么他讲的这么重啊？两个人信仰不一样，为什么要离弃啊？如果我们今天问这问题啊，可能也是很遗憾，表示信仰对我们好像是一个选项，而且是不太重要的选项。所以哎呀，我们夫妻一个信耶稣一个没信耶稣，快快乐乐过了30年了，没问题，怎么你们会有问题？很可能讲这话的人他没有把信仰很认真，所以就没有冲突。或者是他的不信主的配偶有一个很大的智慧，或很宽容啊，你要怎么样我都能配合，包括上班是我，赚钱是我，但你要奉献我也愿意啊，那这很智慧。就是我就是会有这样的情形哈。如应该是会很困难的。如果居然啊你不信的那一方面情愿同住，就不要离弃。他就用的字是我们中文翻是翻出来了，离弃。就离弃离婚不要他了。就我们通常会说，如果是信我们本来很相爱，现在有信仰了，哎呀我们可不可以怎么调整一下，或者是很痛心的怎么样。他这里说离弃，不要就把它当做一个很差劲的东西离弃了。为什么呢？啊，14节，因为不信的丈夫就因着妻子成了圣洁，并且不信的妻子就因着丈夫成了圣洁，不然你们的儿女就不洁净，但如今他们是圣洁的了。这话也不太好懂，按天主教的理解又是比较好懂。天主教婚礼是一个圣礼，这是被祝福过的，是一个圣洁的礼。那么所以如果结婚有人原来没信，但是我不知道天主教是怎么样，就是反正你们结婚了，他没有信没有受洗，他可以就某个意义来讲沾了光，那个圣礼可以让他因为妻子圣洁了。各位，这是一个很积极的想法，我不一定说对哈。我们通常的想法，尤其我们基督教是干净的和脏的在一起，结果是干净的变脏了。应该是哈该书也问过这个问题。可是我们在我们的信仰里是干净的跟脏的在一起，脏的变干净了。就我们应该更积极一点，这里的是这个意思。就我们通常讲，哎呀，你跟不信人结婚，你以后也会不信。保罗说你跟不信人结婚，他以后也会信，就他讲的是比较正面的。我们知道现实生活是很难的了，但是保罗有这样讲，那天主教就讲自动就变圣洁了，你只要在教会里面结婚自动你就圣洁了。然后不但自动就圣洁了，儿女圣洁了。我们基督教不相信这种属灵的事会，就我们不是那种话直说圣礼主义，那饼变成耶稣的肉了。我们也不相信那个小孩因为父母在教会里蒙祝福结婚就自动变圣洁。这变圣洁呢，就是照天主教讲，你如果还是在这个教会里面也让他受婴儿洗，他就圣洁了。我们没有轻看圣礼，不过我们基督徒总会说一个人要圣洁得自己信耶稣， 不是因为丈夫，我嫁了娶了一个信耶稣的人，或者一个信耶稣的人生了我，不是这样。但是照字面来讲，天主教那种解释，圣礼使他就圣洁，好像是可以这样了解。那我们基督徒怎么了解这样的话呢？其实就还是就是传福音嘛，就是如果你是信的，你先你的配偶是不信的，小孩也是不信的，你不要那么灰心绝望，你可以使他们圣洁。当然我们的解释就是你可以借着福音的见证啊，榜样，有一天让他们归向主啊，就圣洁了。但这样的解释比较牵强一点，就比他们自动就变圣洁，文字好像比较接近那种自动被圣洁的啊。好，但保罗也是又下面就是出奇的宽大。十五节，倘若那不信的人要离去，就由他离去吧。无论是弟兄是姐妹，遇着这样的事都不必拘束。神召我们，原是要我们和睦。啊，哇，这个经文啊，对于那个离婚的允许度又大得可怕。不信的要去啊，就去，你就签，没关系，不必拘束。神要我们是和睦，这个意思是什么？你住在一起不和睦，算了。就保罗在这里又变得非常的宽大，但这里没有讲信的人，他是这样不信的人，就是我们刚刚讲的那种婚姻。那信的人可不可以呢？我也不觉得可以，我们需要那么死板的来解释。不过，就我们就不去多谈它哈。不过，这里保罗的事就是，他不信的，他实在受不了要离婚，就让他离了。但总的来讲，十六节，做妻子的不要灰心，他还是先讲妻子，就实用的时候他先讲妻子。地位领导的时候他就先讲丈夫。做妻子怎么知道不能救你的丈夫呢？哎呀，这是保罗有信心了。如果我在平常在教会里听到看到的，我会说不能救不能救，这实在是 case 太难了啊！做丈夫怎么知道不能救你的妻子呢？好，但保罗不是唱高调。十七节，只要照主所分给个人的和神所召个人的而行，我吩咐各教会都是这样。你看没有？这有上帝的权威，我吩咐。对，这不是主直接讲的话，但是我是这样吩咐的。就是说，他的这句话十七节呢，跟第七节是很像的，就是你要能够跟这样的丈夫妻子相处。你要这样去做，这是看每个人领受的恩赐了。你没有那样的恩赐，包括更早一点的手术，就是过一个单身的生活，实在在你没有那个恩赐，那就也没有办法了。这个就照着神所召个人的去做吧。这个保罗我想也不是故意打马虎眼，而是这个原则是，这是一个原则，原则就不能分那么多的细节。我们也只能在生活中希望能够有信心，也有一个平安的良心来应用了。求主赦免，也求主拯救。第十八节，他突然跳到另外一件事上，其实我想跟这个事还是有关系的。刚才讲结婚，现在讲这个割礼，他要从割礼呢转到从婚姻转到工作哈。十八节，有人已受割礼蒙召的呢，就不要废割礼；有人未受割礼蒙召的呢，就不要受割礼。受割礼算不得什么，不受割礼也算不得什么，只要守神的诫命就是了。我们是因信称义。保罗在写这个的时候，就犹太教跟基督教的冲突总是已经是越来越大了。那耶稣的时候就开始有了，保罗传福音的时候就越来越大，在这里他到后来都根本只能在外邦人这里传了。那么所以犹太人跟基督徒的冲突很大。那么我不知道是真有人 原来是犹太教徒，现在受蒙召了，也就是信了耶稣，蒙召就是就接受耶稣基督的呼召，信了他了，你不要费割礼。是有犹太人信了耶稣以后，对自己过去的这个犹太教的背景这么不满而废掉的吗？那有些解经家有另外一个解释，这可能性比较大，但是说起来也不太好听，但是有这个可能。就是在罗马的世界，你们大家也都知道哈，罗马世界罗马人非常喜欢洗澡的，这也许也是很卫生的事啊。你看到很多欧洲的地方都有那个大的澡堂，罗马人当时设立的温泉啊澡堂。那么我记得以前耶稣那个时候公共浴室应该都是，保罗的时候都是只有男人的，女人好像还是不能的，你起码不是像日本人那样。那么洗澡的时候一个男人受过割礼没有就看得出来。那么有如果受过割礼，对罗马人来看，也就是统治阶级来看，那是一个低级民族的一个恶劣愚蠢的风俗。各位你不要忘，现在犹太人很体面啊，罗马时代犹太人是很不体面的，很小的一个国家，很弱的一个民族，连二等国民三四流差不多了。所以当他在这种公共澡堂，通常也是比较高级人去公共澡堂洗澡，然后显出他是一个犹太人的时候，听说就有外科手术，整形手术啊，不是只有今天才有，那时候也可以让他看起来是没受过割礼，可能就是这个意思。不要废割礼。保罗说不必了。但是这跟基督教有什么关系？我们基督教没有叫人废割礼啊，我们应该没有那么恨犹太教或者以犹太教为耻。可能这个原则哈，跟前面跟后面跟婚姻，跟你原来的婚姻，跟你原来的家庭，跟你原来的工作连在一起，就是你不必为你的出身要把它涂掉。我们都承认我们是罪人，各位就是在这里，我们并不必隐瞒我们是罪人的事实。事实上我们还非常高兴地告诉这世界上的人，我们是罪人蒙了拯救。你是犹太人，你过去的婚姻是不是过去，你的婚姻是怎么样，不必想要把它废掉。如果你一定要我用这个字，就是保罗是很保守的，保罗是很就是你的婚姻就保存住吧，你的现在工作就保存住吧，不要想要什么变迁，这个理解不是太恰当。但是保罗的确在整个的第七章里面有一句话很有涵盖性，就是守株安长。你没结婚就不要想要结婚，你结了婚就不要想要离婚，你老公死了就不要想要再嫁，就把你现在状况弄好。下面也是，你的工作也是，就你守住这个身份。这第二十节，蒙召的时候什么身份，就要守住这个身份。这我想也不要很死板来看，并不是说我们婚姻不能改变，也不是说我们的工作不能改变，也不是说我们身份不能改变。保罗在这里讲的其实都是你把你的现在的生活过好一点，把你现在的生活靠着耶稣过好一点。所以你现在是单身，你就过一个好一点的单身生活。保罗没有禁止你从单身进到婚姻，也没有禁止你从婚姻进到单身，也没有禁止你从这个工作换到另外一个工作。各位在那个时候工作的改换是很不容易的，甚至后来到中世纪的时候，你的 professional 就是你的名字了，什么伊丽莎白泰勒 Taylor 就是他家里都是做裁缝的，John Smith 就是他都做铁匠的，世世代代工作很难改换。保罗是说这个世界很艰难，你适应一个环境很不容易，你把你现在环境过好，这是他的重点。我们今天来了解不是说不要换啊，包括你过去的这些事情你不必换，重要的是你守了神的诫命，而不是跟随世界的潮流。你是守神的诫命，你是爱神，你是爱人在做事的，所有的诫命都是这样来讲。 好，就是从婚姻、离婚、结婚与否，然后到宗教，你一定要信耶稣，但是你不必废掉你过去犹太教的那个特征。当然有的时候我们也是需要改一改了，我们今天如果有一个和尚来，我想他还是信了主受洗了以后，如果他信主受洗，还是留头发，不要再穿袈裟比较好一点，就这免得人家跌倒嘛。但他的意思说，你也不必为你过去是和尚就隐瞒这件事情，当然我们也不必特别去揭发这件事。譬如说我们教会现在这些小孩子，有些是做过这些色情行业的，我们以后不会提这些事，但他也不必为这个事情自卑啊，以此类推，吸毒啊等等都是哈。好，下面他就讲，我就是又是我非常喜欢，就基督的自由二十节，个人蒙召的时候是什么身份，人要守住这身份。哎，我们的信主是很革命性的，我们是重生的，从前种种譬如昨日死，我们已经离开这个世界，世界对我已经钉在十字架上，我对世界也钉在十字架上了。可是在这另外一方面呢，我们又仍然在这个世界上。我的身份，我没有因为信了耶稣就到修道院去，我没有因为信了耶稣我就要辞职不干了。就我们最重要的是我们心灵有自由。而在这个罪恶的世界，前一个礼拜晚上新安祷告会有一个姐妹，也就问她工作，她不好意思讲，然后还在讲啊，她是宠物美容师，因为大概是知道康牧师对这种奢华浪费和人吃饱没事干很不高兴，我是不喜欢。但是各位，你在罪恶的世界，各行各业没有一行不是有罪恶的，包括牧师，也没有一行是我们不可以做的。我讲到讲过，你要在慈济大学教书不是不可以，你要在慈济院行医也不是不可以。对了，这里有很多东西会很那个界限会越来越模糊。我们信友堂的弟兄姐妹一直在支持，一直去澳门嘛。那澳门这几年变化太大了嘛，就赌场嘛。那人人都想去赌场工作嘛。那么内地打工的在教会聚会的弟兄姐妹，他如果在赌场做按电梯的 bus boy， 那钱很低，发牌的钱就很高。你可以在赌场做发牌的吗？大概我听到答案都是按电梯可以，发牌不可以。好，这个是跟个人良心有关系，你不按就算了。但是你真觉得发牌跟按电梯差那么多吗？就这都很难说。康强的工作，我儿子的工作在银行，他妈妈以前问他做什么，就是让华尔街倒闭的那种吹牛假的那个这些东西，我们做的就是这些东西，包装的现在更漂亮而已。各位，这是路加福音一个应该16章还是14章很重要的不义的钱财。这个世界一切都是不义的，但我们也在其中生活。对，我们可不可以制造毒品？当然不可以。可是我们这里有人教人做毒品的，我们化学老师就是。各位，这我妈妈也是以前教化学，她说这些都太容易了。你不能禁止人家用你教他的技术去做这些事。事实上太多了，你学法律的学了到最后就钻法律漏洞。我们在这个是一个罪恶的世界。所谓守住这个身份，并就是说不是说不能换工作，而是说你把你现在不要想要换一个工作来解决问题。当然呢不是不可以，最重要的是你把这个工作当作主给你的护照。所以他的做法，他的讲法就是做奴隶蒙召的，看起来蒙召就是蒙主护照。护照这个字现在我们 一般华人教会里面是用的很错误，以为这是要做传道人，不是，呼召就信耶稣，预先所知道就招他们来，招他们来又称他们为义，称他们为义最后让他们得荣耀，这罗马书第八章的呼召，就是你听了主的呼召，就是蒙了他的呼召，就是做了他的儿女。但是西方也有这样一个传统，尤其在资本主义的社会里面有这个传统，就是你的工作就是你的呼召。你以前是军人，军人是你的职业，你信了耶稣以后，你不必因你觉得军人是杀人的我就不做了，你仍然是军人，但是你现在军人这个职业是上帝叫你做的，就我们身份没有变，但是我们内心的呼召变了，以前是为五斗米折腰，以前是国家需要我去当兵，以前是为了继承父业我去做什么事，现在不是，主呼召你做的，包括主呼召你做奴隶，你是做奴隶蒙召的吗？字面上的意思就是你做奴隶的时候信耶稣的吗？但是实际上可以有一个意思，奴隶是你的呼召了。不要忧虑，你能自由当然更好，所以我们不是不可以改，你是奴隶能够换更好。这忧虑就是哎呀，包括我主人会叫我做很多不合法的事啊，主人会叫我做很多不合圣经的事啊，包括罗马的主人可能会叫你，包括淫乱的事，包括祭偶像的事都会去啊。各位，这也不要在罗马社会啊，我们今天在台湾社会也有啊，我们教会也有啊，他跟我讲啊，我做媳妇啊，第一个就是要跟婆婆沟通啊，拜拜我不帮你做哦。我们可以做到什么程度，哎呀，这些都不要用律法来规定，或者不要规定的细节，但心里要有一个平安，能自由就自由更好，这自由也是一语双关，自由是就是不做奴隶的，但是下面自由跟底下讲的就是基督使我们灵里的自由。做奴仆的时候就蒙召于主，就信了耶稣，他就得主所释放，就得自由了，主就让你得自由了。对，罗马政府没有放你得自由，你的老板没有放你得自由，但是你心里要知道你是自由的。对，我们是心灵的自由，我们一切的美好在现在以心灵为主，外在的那要等主再来才完全。好，你是一个自由人，像保罗是罗马公民蒙召了，你就做了基督的奴仆，这是一个很吊诡的话啊，就是你愿意凡事顺服基督，就好像基督的奴仆。我们明天讲的是我是基督的囚犯，以弗所书四章一节啊，我们是基督的囚犯，我们是基督的奴仆，而在这里面我们是自由的，我们是重价买来的，不要做人的奴仆。哦，你今天服侍工作不是为五斗米折腰，不是继承父业，不是，那都是奴隶。你要做自由的人，你要服侍基督，你要在神面前守住这身份，不是不可以换，但是你要知道神是你的主人啊。好，我们祷告。天父，求主同在，恩待我们能够数算我们的日子，求圣灵帮助我们，拯救我们，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
朋友，我是玛丽姐妹，想知道你收听了康来昌牧师的查经讲解后有何感想呢？有没有相信主呢？如果你还没有相信主耶稣，请到活在耶稣里事工网站的首页点击永生之道，今天就来相信主耶稣。